请大家翻开圣经诗篇第十六篇，圣经诗篇第十六篇，这首诗篇称为大卫的金诗，我们用起音的办法来读这段圣经。我请各位印，随便你用中文、英文，或者是任何的版本。十六章第一节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第三节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是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
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面前出
卖。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今天早晨我们用诗篇十六篇来分享。诗篇常常是诗人的经历，可以说是诗人的生活的经历，但也是诗人一种属灵的经历。大卫学很多的诗篇，诗篇二十三篇当然我们都很熟悉，诗篇一百零三篇也是我们常常读，也从讲台上常常听到的诗篇。诗篇十六篇也是一首好诗，当然所有的诗篇我们都可以说是好诗，不过十六篇仍然是有很好的这个教导。这里提到第三节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当大卫写论到世上的圣民的时候，他的思想，他的脑海中其实是指着以色列百姓，因为以色列百姓是蒙拣选的。但是来到今天，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今天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也是蒙拣选的，也是圣洁蒙爱的百姓。原本这个圣民只能够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，我们也列入圣民，也成为圣民的一份子。我们要感谢赞美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就以神的子民、圣民、神的子民、圣民这样的一个题目来思想。首先我们要看圣民、神的子民是什么的，是有什么意思呢？神子民的定义，第三节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我们看见这些圣民是被分别出来的。当圣经讲到这个圣的意思，就是分别出来，我们常常讲了，圣经是从世界上所有的书分别出来的一本书啊。圣殿是世界上所有的房子分别出来的一所房子啊，一所房子，这所房子就是在敬拜上帝。好， 所以圣名是世界上在这么多的人当中分别出来的。今天世界有70亿以上的人口啊，那么我们是从这70亿人口中被分别出来的，那么这就是圣名。那么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也告诉我们，虽然我们分别出来了，可是我们仍然有世界上的责任。所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作为圣民，我们不但有对，我们不但有教会的责任，我们不但有属灵的责任，我们也有地面上的责任。所以无论你在地面上从事哪一种工作，或者你是学生，或者你是家庭主妇，或者你从事任何的一个行业，或者你是一个生意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世上的责任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，不但需要在教会侍奉神，他也必须完成他在世界上神所给他的使命。所以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。好，那么这个圣字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啊，我们蒙恩得救，我们被分别出来，我们被拣选，拣选来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被拣选，就是要彰显神的形象，彰显神的荣耀。神造我们，他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，所以他的形象是什么？有些人对神的形象有误解，所以有一个作家写了一篇文章啊，他说这篇文章，我曾经在这边说过，这篇文章带着一种亵渎的话，他说光做身子的上帝，他为什么说上帝光做身子呢？因为上帝所造的人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赤身露体的，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他说他大概上帝是赤身露体，所以呢所造的人才是赤身露体。我想这个人呢，第一他有他当然是反神的啊，第二呢他对形象有所不明白，他以为形象就是外表的样式。好了，我们人直立走路，大概神也是直立走路的，他忘记我们的神是灵啊，我们的神是灵，既是灵呢，就没有那一个形体，他忘记了。那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有爱，他造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有爱。虽然我们今天是罪人，我们的爱已经被污染，我们能够表现出来的爱实在是很少的，不过我们仍然有爱。今天我们被造，我们照着神的爱，照着神的形象被造，因此我们也应该有爱。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在神的能力全能帮助之下，我们能够表现出爱。我们爱神，我们也爱人。然而当我们没有办法啊，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出这个爱的时候呢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罪了。我们不必去犯什么大罪，我们不必去犯什么罪，作奸犯科不需要。今天我们活不出爱，我们彰显不出神的形象，这就是我们的罪了。神是公义的，人没有办法彰显神的公义，那么这就是罪了。人在哪一些事情上没有彰显神的公义呢？让我们看见今天给政治家、给经济学家最大的一个难题就是什么？就是贫富的悬殊。贫富的悬殊根本呢，似乎没有办法解决。无论你采用哪一种的政治制度、经济制度，在中国它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制度，在美国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制度，然后这个在新加坡称为民主社会主义，无论哪一种主义，我们就看见 贫富悬殊啊，贫富悬殊是今天人类最世界最大的困难。根据英国的一个调查报告，他说世界上最有钱的85个人，他所拥有的财富是等于一半人口，世界一半人口，把这世界70亿人口分成35亿，用在35亿那边划线，这35亿算是穷的，这35亿算是比较有的。他说85个人的财富等于35亿人，世界一半人口，一半穷困人口的财富。我们想到85人等于35亿，35亿多少？一般上普通人真的是不晓得35亿是多少，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啊。所以85个人等于很多很多很多的财富。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，贫富不均，贫富不均本身就是一个不公义的事。所以呢，当世界人没有办法展现，没有办法活出公义，其实就是罪了。我们不需要去做什么坏事。其实如果没有彰显神的圣洁，没有彰显神的爱，没有彰显神的公义怜悯，我们就是罪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圣民，我们被分别出来，被拣选啊，我们被拣选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彰显神的圣洁。这个就是神对啊，这个就是神子民的定义，神子民的定义。我盼望我们能够了解，今天我们被分别出来，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，彰显神的形象。你说神的荣耀为什么需要人来彰显？神的荣耀，神是非常荣耀的。诸天述说他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所以神的荣耀是隐藏的，他借着诸天，就是借着这个有秩序的天体自然界彰显他的荣耀。他也要借着他所造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可是他所造的人犯罪了，因此他今天拯救你跟我，他拯救我们这些神的眼中的圣民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我刚刚说神的荣耀需要彰显，因为神是什么？神是自隐的啊，神是隐藏自己，隐藏的。如果基督徒不彰显神的荣耀，人家就看不出神的荣耀。因此今天如果你有什么成就，你应该想到那是神啊，那是神给我们的，借着我们的成就，借着我们的成功来彰显神的荣耀，这是神子民的责任。所以我们读到第三节，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神爱，神喜悦他每一个儿女。当我们想到神爱我们，神喜悦我们啊，可能我们觉得没有人喜欢我，可是不要忘记神喜欢我们，我们应该如何活出神的形象。好，这是神子民的意义。然后第四节让我们看到神子民的信仰。以别神，第四节说，我们大家一起再读第四节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头骨必加增，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神子民是被分别出来的，那么其中一点就是在信仰上他是纯一的。所以这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所以不敬拜，不拜别神。原文呢，你看中文的圣经，神字有点点点，耶和华有点点点，这个下面的点点点的意思是原来的圣经就是以别代替，以别的来代替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叫做 understood， 这个叫很明白，以别样东西来代替神的。所以今天神的子民的信仰是不敬拜别的，无论他是神明， 无论他是任何的这一个牛鬼蛇神，或者他是他是人，今天我们有说不拜神，不拜神明，但是我们却把那某一些人，甚至把教会中属灵的领袖当作神来啊，当作像神这样来来拜，我想都是不应该的。所以神子民的信仰是不拜别神，当然也不用不是用物质了，我们不用金钱啊，我们不是拜金，我们也不是拜哪一个把哪一个很有名的人当作偶像来敬拜他，这是第一点。还有不献祭给别神，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。第三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，当然这里是指着敬拜，指着信仰，并不是说我讲一个观音也不对，你喝什么茶给我一泡铁观音啊，不可以讲，所以我们要说铁玛利亚，对不对？当然不是这样，当然不是这样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这里指的我们明白，我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，指的都是什么？指的都是我们的心啊的那一个纯正，我们的信仰的纯正。所以神子民的信仰呢是纯一的，我们只有一个敬拜的对象，那就是创造我们，那就是爱我们，那就是拯救我们那独一无二的神，那一位这个无限完全的，有位格的无限完全的圣洁，有位格的那一位灵啊，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。圣经给他，从圣经我们知道他的名是独一自然有，他的名字是自然有，永远有。中文圣经是这样说，英文圣经是说，就是那一位，我就是我的那一位。所以在原来的圣经，希伯来文的圣经是亚威，那么这个亚威啊，就是后来演变翻译成耶和华神。我们的信仰就是纯一的啊，向神纯一。好，这是神子民的信仰。我们再看下去，今天我们不太讲，我们常常在讲信仰的时候，我们不太讲神给我们的福分。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领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。请看第五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我想这句话第五节是一个总的说法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就是整神本身就是我的产业啊，神本身就是我的产业，这点我们可以明白。当然有一个小故事说，一个王，他问他的众臣子，你们今天可以要求，你们要求什么我都给你。所以有的要求一座城，有的要求黄金，有的要求爵位官位，但来到了皇后，皇后说，王啊，我要求的就是你。哦，我想这个皇后很明白，我得到国王就是得到一切。所以这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如果神是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得到神，我们就是得到就是我们的一切了。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我想这个是就是一个总的福分的一个总的说明。可是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下面呢就有一些不一样了。第六节说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这里让我们看见，用字面的意思说，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这个第六节就是属于神的福分当中的普通的恩典， 神给我们普通的恩典，当然普通的恩典神给我们，给他的儿女，神也给那一些不属于他的人。圣经很清楚说，神用日头照好人照坏人，神用雨水给好人给坏人，日头雨水空气都是免费的，对不对？神给空气给好人给坏人，神没有说哦，你好，你坏人，我就给你少一点空气，所以你就算坏人整天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从来没有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，啊，你看见其实有时候啊，看见不属神的人呐、啊，普通恩典呢，得到的比基督徒还多。有些教会告诉弟兄姐妹说，你们爱神，你们侍奉神，你们奉献，神就给你们很多的恩典。哎，他们讲的都是普通的恩典，房子啦、汽车啦、钱财啦，给你什么都是给你这些普通的恩典。如果你小心注意的话，我们不以别的地方，我们以新加坡为例子，你看见似乎不属神的人普通恩典更多。你从加东 ECP， 然后你从 ECP 要走到这个，现在这条路已经不通了啊，现在已经要走进海底了。以前是你要过桥啊，然后你过这个吉尔斯桥总统大桥，右边哇都是高楼大厦，都是那些商业大厦。一基本上如果你注意报纸的话，你都可以念出这座大厦是属于哪一个公司的，哪一个老板的。一般上我们都会知道。你注意到，我发现到没有一个，最低限度我所知道的，没有一个是基督徒，没有一间这些大厦是基督徒的。为什么这样？其实我发现了，普通恩典不属神的人，更讲得更清楚，不信主的人普通恩典得到更多。但是基督徒有没有普通恩典？有，神也照样给我们普通的恩典。所以这个普通恩典有两个情况，第一是好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啊，我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。如果你有跟牧师传道出去探访的话，你会发现到这是一件事实。我们探访很多家庭，有些住三房式的，有些住五房式的，有些住私人啊有地的房子。你去到那些房子，每一个人都说啊，我这个房子很好。有些明明在楼下看起来不好，他说很好啊，买东西很方便。你看左边有炒面，前面有卖有咖啡店，哇，要吃要什么，晚上半夜三更都有的吃啊，很好，他很高兴。不要搬，不要搬，虽然楼下虽然是小房子，但是不要搬，太方便了。哎呀，你到有一些就住五房啊，高楼了，哇，他说很好，很有风，很有风，而且怎么样，哇，你看风景很美啊，风景很美，很好。然后住有地房产的啊，他说这个地方很好，这区很平安很安静，邻居很好，各个好没有一个坏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啊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所以第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一定是好的，而且这么样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特别量身定制给你的，量身定制、量身定做给你的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每个人领受不同，有的人有女儿没有儿子，有的人有儿子没有女儿，有的人什么连儿子跟女儿都没有，那怎么样说？其实就是怎么样，神量给我们的。但是好不好都是最好的啊，都是最好的，有儿子也好，有女儿也好啊，有当然有女子有儿子有女儿啊，当都更好，没有的话也是一样好啊。所以我们明白了，只要神给我们，只要是神给我们的，各位不管你情况怎么样，我们都不必埋怨，不要埋怨，因为我们神是千山都是他的，圣经说是吗？他要让我们成为百万的富翁，是不是易如反掌？肯定的。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百万富翁？因为他知道啊，他知道，他也怎么样？他也预定，然后他知道是对我们什么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领受的来感谢主。 我们要常常怎么样？我们要常常来感谢主。我记得很多年前，新马的这个关口不是那么塞车，不过偶然间会塞车啊。有一回我到马来西亚一个地方讲道，他们那时候是两点，因为当时他们其实当时他们就是休息礼拜五啦，最近他们又改回休息礼拜五，后来才改成休，后来改成礼拜天，最近又改成礼拜五。所以当时休息礼拜五，他们都是下午两点聚会，啊，所以我就去了，一般上都没有问题。那么那一天去就塞车了，塞车塞得很厉害，所以我赶去的时候啊，已经一个主席已经在那边讲了半堂了，我到的时候听他讲一句话，他说我回来的时候，原来他在新加坡做工，我回来的时候哇，看见大塞车，他说。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没有车，所以我能够及时赶到来带领来做教会，来带领今天的聚会。他因为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没有车啊，我没有车。很多时候我们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有车很方便。他说感谢上帝啊，因为我没有车，所以我能够及时回来。我们看见，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？就是量身定制的。我们要为我们今天所领受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感谢上帝。你可能反驳说，那我们就不用进步了。不是的，当我们有满足，神给我们的满足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啊？诗篇103篇是不是？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美物是相对的啊，在我眼中的美物不一定是你的美物啊。所以，但是无论我们领受怎么样的物，在神给我们的都是美物。所以问题在你能不能够知足。当我们可以知足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？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。当我们可以知足，我们就能如因返老还童。知足会不会妨碍我们进步？不会的。其实知足更叫我们怎么样？因为知足了，我们心里不会不平衡，我们就会更加的照着神的教导去行啊。我们更会努力，知道神在帮助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失望。我们更努力，其实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常常有很惊喜的神所带领给我们的进步啊，给我们的呢更大的恩典。所以这是普通的恩典。还有呢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这个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产业，包括了普通的恩典，也包括了特殊的恩典。这里我们看见第七节就有特殊的恩典了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这节圣经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你怎么解释。我个人的看法，心肠在夜间怎么警戒我们？夜间就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，前路茫茫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走，可能前面有危险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的心肠在夜间警戒我。心肠怎么能够警戒我呢？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在夜间，在我们不知道前面的情况，在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，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警戒我们。许多基督徒啊，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圣灵感动他啊，或者圣灵充满他啊。每一个人当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内住在他里面。我们说这个叫做浇灌。当第一次五旬节浇灌下来以后，就浇灌所有的，照做圣经给我们看到，浇灌凡有血气的。所以圣灵的恩典呢，达到了什么？圣灵的恩典达到了凡有血气的，就包括信主跟不信主的咯。凡有血气的，只要有血气的，所以我们说圣灵的恩典可以达到不信主的人。不过那个是普通的恩典， 圣灵普通的恩典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只有如果不是圣灵先住在我们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信主。信主其实就是神自己的一个人信主是神自己的那个作为。今天我们能够就是向人传福音，今天我们能够就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那一个人能不能够信主呢？今天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在这里，即使我们很温柔的劝勉，或者力竭声嘶的来警告要人信耶稣，但是真正能够信耶稣的人，那是圣灵的工作啊，那是神圣灵知道哪一位是神拣选的，所以圣灵先内住在他里面，使他能够对福音做出回应。所以我的心常在夜间警戒我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也怎么样？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圣灵也指教我们，当你读圣经，当你听到，你注意到，如果不是圣灵的帮助的话，各位啊，我们是听不进去的啊。有一个弟兄，他第一次来参加聚会，他很惊讶，因为他过去是在一些拜拜的地方，他说在拜拜的地方啊，他都是很热闹啊，有很多吃的啊，很热闹在那个地方，所以能够在地方啊单那个地方单个半点钟一点钟。他说他第一次聚会，他后来信主以后，他说他感到很惊讶，他说几百个人，他参加一个教会，几百个人，几百个人一个半小时安安静静的在听，在听一个人在讲话，听一个人讲话，一动都不动，一动都不动，而且怎么样，后面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可以喝的。他说为什么这样？他说必然有一个能力，他讲的对，必然有一个能一个力量，他讲的对，那个力量我们称为什么？圣灵的力量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。原来圣灵在我们当中，神在我们当中，神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，圣灵帮助我们听到，圣灵帮助我们读圣经，这是特殊的恩典。特殊的恩典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请看第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这个叫做圣言圣道。今天我们不但有圣灵，单单有圣灵没有圣道，这很危险啊！因为你会怎么样？你会自己没有圣道，圣灵使你火热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会走歪的啊！你会做出一些不理性的，做出一些不理性的这个事情。前天报纸，礼拜一的报纸，大家言论版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早报言论版。当然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，不过他特别，这个人特别提到，他说在美国南方啊，有一些教会啊，他们完全相信圣经无误，对不对？完全相信圣经无误，所以他们相信马可福音16章16节17节所记载的圣经无误。那边说信的人手可以拿蛇，吃毒物不会死，所以呢也可以医赶鬼，也可以医病啊，信的人。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他在聚会的时候用蛇，就是拿牧师拿了蛇，拿了一条蛇，然后呢而且不是普通蛇，是响尾蛇啊，响尾蛇，他的尾巴嘎嘎嘎嘎响的那种有毒的响尾蛇。他说拿了以后还给会众也跟着一个一个拿这样。他说几十年来，他说其实已经有100多个信徒呢怎么样被蛇咬死。这一个牧师，现在的这个牧师的一个的父亲呢也是一个牧师，也是这样相信。那么这个他的父亲，做牧师的父亲也是被蛇咬死的。然后这个人就说这种是极端的啊，一种极端的这一种的。当然他这个人他不是站在教会的立场说话了，他不是站在教会立场说话， 他整篇文章你会发现他是反对基督教的这种，他说他们都是怎么坚信圣经无误，哎，我们也坚信圣经无误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们虽然有圣经，可是他们没有认真的研究圣经。那段圣经其实不错，他说给11个门徒还有当时信的人，其实那个我们称为标记性的神迹，标记性的就是一个记号。什么是标记性的？标记性的神迹其实是给当时的门徒、当时的信徒。今天我们讲对讲错，我们有圣经的，所以一个人讲当他讲到了错了，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他的对或是错。我们还有解经的正确的解经原则，可是当时代主耶稣给门徒，因为当时没有圣经，很多人讲道，谁讲道最正确呢？不知道。所以当时你读使徒行传，他们都得先行一个神迹。彼得约翰给那一个美门口圣殿美门口那个瘸腿的医治了以后，他立刻在那边怎么样，在所罗门廊下就讲到了。所以先有一个神迹叫做标记性的啊、哦，原来这个人可以行这个神迹，他的讲道就有权柄了。随着圣经的完成，这种标记性的神迹已经不再有了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就是今天要学校咯，要学校，就是说要学要效法，要学习，要效法圣经里面的这些事迹。其实这些事迹，圣经里面的有一些事情不再发生了。今天有人在盼望等，让五旬节的圣灵再一次来到，其实这根本就错了。五旬节的圣灵已经怎么样？已经来到了，会再一次来到吗？我们这个地方祷告以后会震动吗？然后有一阵风吹过吗？有舌头像火落在个人的头上吗？舌头像火，到底是舌头还是火？落在个人头上，圣经没有看到，我们看清楚，会有这些现象吗？都不可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只是一次，不再重复了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话，我们就常常会有一些给人拿出把柄，也是给人取笑啊的一个信仰。所以我想认真的研究生命之道是很重要的，所以这是特殊的恩典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所以我们有圣灵，有圣经。如果有圣灵没有圣经，我想教会会慢慢走向错误啊，教会会慢慢的走向错误，最后变成异教。如果有圣经而没有圣灵的话，教会整天就怎么样，就变成很软弱无力啊，整天很软弱无力。所以我们需要圣灵，我们也需要圣经，感谢上帝。所以这个是特别的恩典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见另外一个特别的恩典，就是第十节，我们读第九第十节一起读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。这个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平安居住。然后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原来这本个诗篇啊，有人称它是弥赛亚诗篇，就是论到耶稣基督，特别是第十节论到耶稣基督，他的灵魂，神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会叫主耶稣见朽坏啊。但是呢，其实今天也指着所有信主的人。所以我们另外的一个特殊恩典，就是我们今生有平安，因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为什么我们有平安？因为我们有赦罪的恩典，我们有赦罪的恩典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如果我们不信耶稣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千万富翁都好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的。你不信耶稣的话，无论你世界上什么东西都你觉得都我都很好，我都满足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你还是不平安的。所以信耶稣得到赦罪的平安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其次，另外一个就是 今生有平安，将来有永生的福了。所以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就是什么，今天我们得到什么福分，神就是我们的福分。然后在这个福分当中有普通的恩典，他量身定做给我们每一个人普通的恩典，我们满足。他又有特殊的恩典，有圣灵跟我们同在，有圣言，就是有生命的道，有圣经的道，有神的道啊，来指示我们啊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感谢上帝。因此神的子民要如何来回应神，特别回应神的爱，神的恩典。所以诗人就说了第二节，他回应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啊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。我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已经在这边讲过，当圣经讲到，当宗教讲到心，当圣经讲到心，不是指心脏，也不是指头脑，这个心就是包括我们的思想、意志跟感情，就是我们的全人。我的全人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。我们在理智上知道我们有一位主，我们在意志上我们要为这位主来尽上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在感情上我们要以神为乐，以神为乐。所以我的心啊，你是我的主，然后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所有好处神都给我们，神没有给我们的就肯定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的好处会哪里来的呢？我们的好处不会是从万字票来的，我们的好处不会从赌场来的，我们的好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。这一点我认清楚以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就不会寻求神给我们以外的好处，我们不会寻求神恩典以外的那一些好处。所以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有一回有个父亲带着一个女儿去买东西，然后店里面买了东西，店里面就给他一个卡啊，这你填了以后你投下去，那么你可能呢就可以得到很多钱，可能百倍百倍百倍。他想想这没有什么关系嘛，这也不是赌博，这他就开始填了。他旁边的这位女儿说，一个小女儿说，爸爸，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哇，他听了以后，是的，我们的好处不是这个百倍给我们的，啪啪啪他撕掉了。从此他怎么样，从此他得胜一次就常常得胜。所以今天有时候人家会给、哎、你给你 lucky door lucky door， 你可以告诉我我不是那么 lucky 的人啊，我不是那么 lucky 的人，我的 lucky 是上帝给我的，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。你明白了，这是我们的回应，对神的回应。其次呢，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们面前，这是我们常常要做的。有个传道人，我听有一天听他讲道，他没有什么，他见证，他成为传道人，他见证没有什么，病得医治啦、啊，或者车祸没有死啊，这些感人的见证没有，他只讲到小时候他病了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当他告诉他爸他病了以后，他爸爸没有立刻带他去医生，他爸爸跑到房间里面，他去看，原来爸爸跪在床前，怎么样？就为他祷告，为他的病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呢，啊，才带他去看医生。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后来他明白了，这里就是所说的，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怎么回应神的子民？是上帝看为最美最善的，是上帝所爱所喜悦的，他给我们各样恩典，你怎么样回应呢？除了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啊，你要说你是我们的主，耶和华是我的主，还有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还有 在每天的生活中，让我们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在做每一样事情的时候问一问，我这样做神会喜悦吗？你可以跟人家吵架，不过吵架之前你问，我这样跟他吵架神会喜悦吗？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想这就是神的子民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您的恩典，您借着圣经提醒我们，您借着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百姓，我们在你眼中是又美又善，是你所喜悦的。我们更谢谢你，因为你爱你喜悦我们，你把特殊恩典给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有圣灵同在，有圣经来引导我们，我们更有普通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肉身安然居住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想到这特殊恩典的最终就是我们可以有天堂永远的福了。你不叫我们你不叫我们见朽坏，你不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回应你的爱，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让我们一生一世总是把神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